赵四小姐赵一荻被群众抛石头打伤了。张学良这个心呐、简直跟那火烧的一样，要缉拿凶犯，被赵四给拦住了。还得说赵四深明大义，要换一个平常的庸俗的人，那没完，那给他逮着我得出气呀、我得火上泼油。赵四是那个人吗？你得理解群众的心情，他为什么打我？他恨你呀、恨你不抵抗，恨你怕日本人。当然他不了解事实的真相，这个心情咱可以理解，打打了吧。张学良点了点头，也只好如此，群众没罪，你能怪什么？我能挨个去跟他们讲吗？事实真相是怎么回事？不可能的事儿，委屈就委屈吧。但是张学良一想，我光这么坐等也不行，看来委员长是坚决不抵抗。我跟于学忠都商量过，公开的军队出面抵抗恐怕不行，委员长也不能同意，但是群众组织、群众武装，那要抵抗恐怕他说不出什么来吧。群众咱管得了吗？这个还行，那么让谁去组织群众武装呢？于学忠我又离不开，万一华北有变怎么样？王树常也离不开，这为难的。谭海进来了，报告副司令，黄显生将军求见。谁？黄显生将军。太好了，请，快请到这儿来。一提这仨字，张学良那个郁闷的心情，那个不痛快、疲劳一扫而光，擦了把脸在屋里头等着。时间不大，皮鞋声咔咔咔咔咔，门一开，谭海往旁边一闪，一位身材高大的将军威风凛凛站在张学良面前，啪，标准的军礼。副司令，哎呀，先生你好啊。张学良过去把他的手拉住了，快坐坐坐坐，亲热的不得了。那个说黄显生谁？前文书咱说过，张学良千里奔丧，把头剃了，化妆成普通士兵，还假装装伤员，回到沈阳奔丧。接张学良的就是黄显生将军，那阵是个旅长啊，是张学良的左右手，也是张学良亲密的战友。咱曾经也说过，你要这么提黄显生是谁，您记不住。您看过红岩的小说，看过红岩的电影连续剧，他都有黄显生将军。那就在渣滓洞白公馆里头压着一个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将领，天天教给小萝卜头上课。小萝卜头站起来，拿着笔拿着纸上课去喽，找一个老军人披着大衣叼个木的烟斗，带着个老怀表，天天教给小萝卜头识字。那不就是黄显生黄将军吗？就是这位。后来蒋介石诬陷他，说黄显生通共，反对政府，跟共产党勾搭连环，安上种种的罪名，残酷的把他杀害了。那是后文书。现在黄显生是什么？黄显生是辽宁省警务处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的局长，现在家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跑到北平找张学良。所以说到这儿呢，咱得简单的把黄显生将军的经过介绍介绍。黄显生是辽宁省东边道凤城人，凤城人呢、也是东北老乡。黄显生家里头中等人家， 也不算特富裕，也不算贫穷，自幼刻苦攻读，念书念得好，头脑灵活。您看古往今来，古今中外，有出息的人大多数动脑子，学习一般的都是好的。当然有些例外，你像张作霖就没念过书，学习也不怎么地，那是例外情况。绝大部分来说都是刻苦攻读，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也好，都是这样的，有出息。黄先生就是这样，后来到了北京，开始攻读高等学校，正好赶上五四运动，学生游行示威，黄先生爱国，也参加了游行示威，倒了霉了。他还是个小头头，被当时的反动政府查治了，把他抓进拘留所蹲了40多天，飞刑拷打呀，最后赶出北京，总算保住了一条命。黄先生又回到原籍，但是还得学习呀，年轻啊，就这么就下去了，不颓废了吗？后来沈阳就是奉天讲武堂招学生，他也报了名了，因为成绩优良，答卷上等，就把他收下了，在讲武堂学习，在炮兵科学习军事。毕业的时候，由于成绩优良，留到军中录用，一出讲武堂就是少校，后来升到营长，兢兢业业。他不管是当营长的时候也好，当什么负责人也好，军容整齐，是治军甚严。后来逐步提升到旅长。那么张作霖死了之后，张学良执政东北，知道黄先生很了不起，把这个班子大调动一下，就提升黄先生做了辽宁省警务处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的局长。那要说那处长也不大，现在那处级的不有的是，那是两回事儿。那是什么处长啊？警务处的处长就等于是公安厅，省公安厅的厅长，是那么意思，只是叫法不一样。那个权力太大了，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，管公安，管警察。你看这古往今来，古今中外，这个警察这玩意儿厉害，警察是一种特殊的职能啊，特殊的行业。这个警察这个权力管民的，维护治安的，可以稽查，可以办案，可以捕人，等等等等等等，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，维护社会治安的。所以说呢，咱们说它是一个专政工具，军队也是，它也是，军队是保卫祖国，保卫国家对外的。你要打我的，那不行，我保卫我这个国家。警察是对内的，维护社会治安，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，保护老百姓的安全。所以说他有一种特权呢、啊。为什么张学良叫黄先生做了辽宁省警务处长啊，兼沈阳市公安局长？当时警风是极其不正，乌七八糟。那个过去的警务处长利用手中的职权敲诈勒索百姓，老百姓一看警察，恨得牙根都痒，眼珠子都红了，把警察看作是害群之马，人间的败类，专门欺负老百姓。那个警风简直坏极了，因此张学良派黄先生，你去整顿去，让你当这个头头，你放心，放手大胆去干，我支持你，捅出篓子也没关系，我在后头帮着你。 有张学良的支持，那黄先生腰杆就硬了。咱们就举个例子说吧，黄先生到任之后，第一开始整顿警风，这个警察是保护老百姓的，老百姓理应当见着警察非常亲热，这是保护神呢。为什么老百姓恨警察呀？你们利用手中的职权欺压群众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呀！穿着合法的外衣干一些非法的事，老百姓能不恨吗？因此黄先生到任之后，头一个所有的官儿，所有的警察都给我登记，全登记，派出特殊工作组专门调查，哪儿来的，叫什么名，什么时候当的警察，负什么责任，什么学历，走什么门子上来的，称职不称职。我要雷厉风行，大杀大砍，把老百姓最痛恨的人证物证俱在的给抓了一批，抓了一大批，也不管你什么官，抓了，该杀的杀，该关的关，该降职的降职，不称职的开除警戒，去卖烤地瓜去，走，别占好人位置，重新吸收新血液。那黄先生一到任，铁腕行动，因此警风见好转了。一看这当官的厉害，我不听邪着呀。过去凭着裙带关系，凭着种种特殊的关系走后门进来的，想捞一把站不住脚了。因此一部分人家恨透了黄先生了，但恨也没有用。因此老百姓给黄先生送了个绰号，叫黄包公，姓黄嘛，这人可好，黄面包公，铁面无私啊，整顿警风，这头一个。二一个，黄先生是以身作则，这以身作则您懂这意思，你得身体力行啊，管管别人，你得服从这个，你得老实巴交，当官的不管那套，你胡作非为，你怎么管束部下，上行下效啊，那了不得，必须以身作则，不贪污，不受贿，不嫖娼，不邪门歪道，兢兢业业的。当官的要立得住这样，底下人他也不敢了。蛤蟆你为所欲为，你不让别人干，那玩意儿不好使唤，必须以身作则。黄先生就做到这一点了，那是吃大苦的人出身，吃的也简朴，干什么事情都身先士卒。因此底下一听黄先生将军，非常尊重啊，太尊重了。咱再举个例子说，这警务处第三特别行动队有个队长叫张凤山，这张凤山这凭着门子来的，想着自己在警务界多年了，干什么，专门聚赌抽头。你说个警察本来他是抓赌的，他本身还设赌场，老百姓都知道，人赌博了他抽头捞外快。黄先生到任之后就听说了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黄先生亲自化妆调查，后来摸清楚了，他自己带着人到那儿把张凤山家就给包围了，道里边张凤山就堵上了，屋里的乌烟瘴气，一帮赌徒正玩着呢，赌具没收，钱没收，所有的人全带到警务处。张凤山一看，扑通给黄先生就跪下了，处长，处长我错了，处长留情。哼，好啊，黄先生冷笑了几声，张凤山呐，我三令五申整顿警风，你凭什么顶烟上？你仗凭什么？谁是你的后台？以身试法，罪加三等，拉出去枪毙。 多厉害呀！就为这事儿枪毙，在小河沿给枪毙的。老百姓一看，清官，清官，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官啊！要都像黄先生这样，那不就好了吗？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啊！你看，老百姓是真正的英雄，你好你坏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你不用你张扬，老百姓心里有一本账。黄先生，你看这这么做，也不用宣传报道，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。好人呐，看来中国有希望，我们辽宁有希望啊！再举个例子，黄显生将军到任不久，缉私队查出个大案子，鸦片走私案。这鸦片查了多少？光那木的箱子471箱，您说这一箱得多少公斤？这简直世所罕见，给查出来。而且运送鸦片的很多商人带着假证件，一听这口音不是本地人。黄先生亲自查这个案子，最后把这些人全都逮捕了，毒品没收。后来一追查，查清楚，闹了半天，这些商人呢都是假牌的，从热河来的，是热河省主席汤玉麟，就那汤二虎手下的9个副官，奉汤玉麟所差上这倒腾鸦片。那汤玉麟在乱世枭雄的时候，咱说过，绰号叫二虎啊，跟先大帅张作霖出生入死的铁哥们儿，确实给张作霖干了不少不少的事儿，一员虎将。那么张学良据说呀，他娘怀着他的时候让贼给围困了，是唐二虎闯入重围，带着赵夫人骑着马闯重围，这才出去的。有人还说过，要没有汤二虎卖命，赵氏夫人活不了，也没有张学良。后来张学良在詹家窝棚降生了，所以提起来都知道汤二虎是少帅的恩人老前辈。但是这个汤二虎贪污腐化堕落到了极点，现在是热河省主席，哎呦，利用职权贩毒走私啊，他就靠这个发大财啊。他觉得什么呢？张学良是小毛孩子，那我是你的老前辈，又是你救命的恩人，我就挣点外快，你还能把我怎么的？没想到今天正好碰到钉子上。